接着，请看讲义141页。佛供其余有情的功德中，第二段说明供凡德，凡是指凡夫。根据论文，如注脚113《普光俱舍论记》的分科，在供凡德中，第一项是说明六通，严格讲起来是扣掉漏尽通啊，只有讲五通，因为漏尽通是只有圣者、阿罗汉才能具备的，所以此中的通其实只有提到五通，没有提到第六漏尽通。那接着，三种名，这是在讲义153页。接着第三项是三世道，这在讲义的155页。那么在说明这三大项之后，从讲义157页底下又个别约六通中的神尽通，也就是神足通，还有天眼通以及天耳通。这在，我现在是在提讲义142页注脚栏，普光的第五科五别是眼耳，是指天眼以及天耳这两种通。好，那第六个段落与讲义的170页。明通种类，这是提到除了修学神通，在前文所提到的是依止四种根本禁律的其中一种，进一步引发神尽通乃至宿命通之外，在当时印度所流传的，其实可以借由其余的方法，比如说咒术或者是药草等等，或者是占相等等这种其余的方法，而做到能够飞天遁地，或者是能够看到很微细的等等这种与五通同样境界、同样作用的方式。所以第六明通种类是指借由其余方法来产生了天眼、天耳等等的情况。好，讲义的142页，本段的记诵很长，总共有四诵啊，从分别制品的第47诵一直到50诵，总共有四诵，非常的丰富。先说明偈颂的一些字词。在颂约的第四行，世俗的世呢，是指神尽、天眼、天耳、宿住、随念。那神尽一般较常听的是神足了，所以大家写神足也可以。这是在本段玄奘的译文，如论约底下是翻成神尽。好，那偈颂的第四行的第一个字是，是指神尽通、天眼通、天耳通、宿住随念通。宿住随念通一般称为宿命通。好，那俗是指世俗智，世俗那个俗有特别加上下引号，因为是指世俗智。他心智正通五是指包含了10种智中的5种智。现在先简要的说明，就是世俗智、法智、类智、道智、他心智，这在论文会有详细的解释，大家 先大概有个印象就可以了。我们肉尽通如力，力是指十力中的肉尽智力。那肉尽智力与十种智的关联是分成两种情况，六种智是但缘肉尽，但缘则灭无为。肉尽智力与六智有关。那如果是依肉尽身所升起的肉尽智力，这可通于十种智。好，那五依四尽律，五就是指扣掉肉尽通之外，其余的共凡夫的五种通，想要升起这共凡夫的五种通，需要依止四种根本尽律。尽分定不行，无色界定也不行。在后文会有解释理由，因为根本尽律是止观均等，止跟观要平衡的状态，才能够引发这五种通。那肉尽通，请问肉尽通是不是只能依止四尽律？为什么只讲五？为什么没有包含肉尽通？除了四尽律之外，能不能以其余的定达到肉尽？可以吗？可以啊。请问会解脱的阿罗汉，全分的会解脱阿罗汉，他的定是只有未知定嘛？对，所以才称为全分。全分的意思就是，会解脱阿罗汉的意思是指没有具备灭尽定的阿罗汉都可以归类为会解脱阿罗汉。那其中又分为全分的会解脱阿罗汉以及少分的会解脱。那全分的会解脱意思就是指对于定的这一方面，他只有具备最低的等级，在定的障碍这一方面全然几乎都没有通，它只有最低的等级，这个等级就是未知定，所以才称为全分的会解脱。在定的解脱这一方面，它完全没有，几乎了，它只有最基本的未知定。所以代表就是肉尽通，肉尽通除了依于四根本尽律之外，也可以依止未知定，乃至到无色界定的下三定，就是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这前三无色定也都可以作为肉尽的依止处。好，那接着论文自下地为尽，这一段文就是指，比如说如果只以第二禁律发起神足通的话，最多最多飞的范畴就只能飞到第二禁律，飞不到第三禁律乃至以上。那同样眼见耳闻的范畴等等都一样，所以这是说明缘取的范畴。好，那接着论文更正寄送，就是约三圣做区别。好，那寄送的最后一行是可以留意的，天眼以及天耳本身是这两种通本身是无寄性，六种通中扣掉天眼通以及天耳通之外，其余的四种通只局限于善性。那天眼天耳比较特别，为什么只局限于无寄性？这在论文同样会有解释，因为这与隐身的眼识跟耳识有关，眼耳二识为无寄性。那论文会有详细的辩述。好，那接着请看 第一段论文的解释，首先列出六通的名目。第一种称为神境质证通，所以一般简单或者简要的称呼其名称就是神境通或神除通，可是是借由智而证的。所以为什么将六通放在分别智品？明明六通的依止是依定啊，依定而生，可是为什么不是放在分别定品，却是放在分别智品？因为是借由定，更正，借由定引发，却是由智而能获证的。好，那么神境质证通乃至到漏尽质证通，它的全名，如第一段所说的，虽六通中第六漏尽质证通为局限于三圣的圣者，然前五种通一生也能获得，所以本段文依种相说才会称为义供一生，就是佛的功德，在这五种通也是供于一生能获得的。好，接着在讲义142页注脚116，普光的俱舍论记详细的解释何谓神通，神通的命名。神是指等持，就是一指的定。境，神境的境是指所造作的。那至正境时无庸，这边的庸是指庸阻塞的意思。古字的首部旁的庸与现在黑板上所写的这个庸是一样的，都是阻塞的意思。所以没有阻塞，畅通无碍，才称为通。好，所以神境质证通的命名是根据依止的定所造作的境界，所承办的境界，以及能证的智，称为神境质证通。好，那天眼、天耳这两种质证通的命名是依止，是依于根，依眼根以及或依耳根。那智呢，是指眼识或者是耳识相应的慧。那个别缘色境或者缘生成，能够畅通无有阻塞，称为通。那他心质证通的命名是从家行及能证智。那因为在修学他心质证通，家行位是先想要了知其余有情的心王，那么承办时是心王以及心所都能了知，所以命名为什么不称为他心心所质证通，只称为他心质证通？这是从家行位，欲知他心而命名的。宿住随念质证通的命名是从所缘的境界，是过去式。那相应是指随念的念，这跟念心所有关。这在说明家行的时候可以留意。说明宿命通家行的时候可以留意。所以境是指所缘境，时间点是在过去的种种事。相应是指念心所。能证智，这就是智证通的智。好，那漏尽通的命名有两种，这如先前说明， 实例中的漏尽智力一样，如果是以涅槃漏尽作为所缘的话，所自证的对象的话，这是与六种智有关联。如果是以漏尽身所升起的智，这就是以十种智有关联。所以如本段普光论记的解释，以则灭无为作命名的是从所证，以所证的对象是涅槃以及能证的智。如果是曰漏尽身，就是指阿罗汉，阿罗汉的依止身做命名，这是从所依身以及能证智成立其名目。接着请看讲义143页。如是六通解脱道摄，此中的解脱道是指四种道中的解脱道，如先前卷26分别制品有提到加行道、无间道、解脱道、圣境道这四种道。以本段论文明显的比较明显的陈述，这六种通在四道中是设属于解脱道，以慧为自信，所以为什么称为自证通？为什么归属于分别智品？并不是以定为性，不是，是以慧为性，以慧心所为其体性。那如沙门果，因为如分别贤圣品有提到沙门果分成有为的沙门果以及无为的沙门果，无为的沙门果即是以则灭无为为其体性，那有为的沙门果即是设属于解脱道。所以此中的举例如沙门果是指有为的沙门果。这段文可以留意注脚117普光的居舍论记，同样引顺证理论做证明。虽然居舍论本文提到六通设属于解脱道，这是着重于出障之最初，出离这个原本未通达还是阻塞的情况，处理这样的一种障碍的最初的时间点，所以是解脱道。从真实的情况呢，其实也通于圣境道也能升起。那相关的内容建议大家参考先前分别智品谈十智中关于他心智的内容。先前有提到现在修跟未来修嘛，现在修跟未来修，那有关他心智的分判标准呢？因为他心智其实就是此中的他心智正通，两者是相关的，是一样的。那所以以他心智做例子，就可以通于其余的神境自证通等等的内容。所以为什么会说圣境道亦能生起？因为他心智现起呢，是要扣掉非荣誉道。非荣誉道呢，就包含了加行道或无间道。无间道着重是在断障。因此解脱道还有圣境道这两种呢，其实都是荣誉道。荣誉道的意思就是比较从容啊，比较从容的意思。该位有情是比较一种从容的状态，它不是需要去断除某些障碍或断除某些烦恼这种情况。 那如俱舍论本文也提到，解脱道社的解脱道这一句话的含义是彰显成就某种神通的这位有情，当下呢是出离的某个障碍。比如说，如果是成就天眼通的，代表原本只能见到比较近的，或者是比较粗显的色尘，但是当他成就天眼通的时候，他就出离了这样的障碍，他可以看到极远方，可以看到极微细的色法。那其余的同样的含义，都是处理了某些原本做不到、达不到的一些阻碍。好，那接着科判西是判别诸门分别中的两相，以这六通跟哪些智相关。首先看到神境等事，神境等事就是包含神境通、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就是刚才寄送第四行所提到的事。神境、天眼、天耳、宿命这四种通，唯独只跟世俗智有关，这主要是与其所缘所作用的对象做判别。所缘或所作用的对象在后文会提到，现在先有如此的印象。所谓的能所会对应嘛，能源的智跟所缘或所造作的对象两者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代表这四种通其所造作的对象也是世俗法，不是出世间的。再来，他心通，他心自证通是五种智相关。那以十智中严格讲起来，然后最直接的就是他心智。可是他心智，如先前十智中的分类，他心智本身又可以分为缘取世间有漏的心心所，或者是缘取无漏的心心所。那如果是缘取有漏的心心所，他心智即是世俗智所设；如果是缘取无漏的心心所，他心智最直接的关联是跟道智有关。那道智本身又可以分为是出离欲界诸行的道，或者是出离善恶界诸行的圣道。所以道智中又可以连带于法智或者是类智中的道智。那因此他心智其实又可以分为法类道世俗。这在先前说明他心智的时候有这样的区分。所以此中的他心智证通呢，对应于实智的关联就会与五种智有关。那分类的标准同样是跟他心智一样，假设他心智证通缘取的对象是有漏的心心所法，那此中的他心智证通就只与世俗智有关。那如果他心智证通升起的时候，缘取的对象是无漏的心心所法，那此中的他心智就会与法智或者是类智中的道智有关。法类不会并起啊，不会同时又是法智又是类智，因为两者的所缘境不一样。法智是缘欲界的苦集灭道，类智是缘善恶界的苦集灭道。好，所以虽然通泛的讲是与这五智有关，但是 更细的分别，约所缘的境界是有漏或无漏的心经所，再区分为是世俗智或道智。那道智又可以分为是法智中的道智，或者是类智中的道智。那如果是漏尽智证通，就如先前于讲义109页所提到实例中的漏尽智力。分类标准就如在讲义142页注脚刚才有看到普光的叙述，普光的叙述其实就是根据本份讲义109页诠释漏尽智力，实例中的漏尽智力，或六智或十智。那六智是指法类灭尽智、无生智、世俗智，法智、类智、灭智、尽智、无生智以及世俗智这六种。那十智就是包含一切的智。由此以显漏尽智证通依一切谛缘一切境。那依一切谛缘一切境这一句话是指或实智的漏尽智证通，而不是指或六智的漏尽智证通。好，那接着说明前之五通一是尽律，前就是扣掉漏尽智证通之外，其余的共凡夫的五种神通，指一指四种根本尽律。接着以问答阐述为什么不依其余的定呢？首先说明是不依于无色界定，理由是因为在加工用行的前阶段、前方便以及成就的时候，这五种通，初三是指以讲义142页所列的顺序，神尽智证通、天眼通、天耳通这前三种通是个别缘色为尽。这一段文如黑板上所列的，在修学的过程中，这在之后的页面讲义146页会提到，想要成就神尽通、神足通的话，在加行位是思亲，亲呢也是色属于色的范畴，是四大所造色。那成满位的时候呢，神足通是缘外四处外在的色香味触，不是有情自己的色香味触，是指外在的色香味触。那天眼在加行位未成半前是思光，光就是光亮光明，同样是在色境中的显色。那成满位呢是缘色法，缘色法同样是五境中的色境，不是色蕴，是色境。那天耳在加行位、成满位都是以声音声作所缘境。好，所以如讲义143页答的第一行论文，神尽通、天眼通、天耳通前三种通是个别缘不同的色作其所缘的境界。那修他心通的时候是以色为出门，这段文在讲义144页，大家可以先参考144页。他心通虽然是以成满位的时候，虽然是以心心所为所缘境，可是在加行的过程中，如论文所说的， 诸有欲修他心通者，先审观自己的身心二相。所以意思就是说，看自己欢喜的时候，脸或者是肢体语言的形象是什么？所以先知道自己的身心两者的关联性。那进一步哦，如论文的第二行，后复审观其余有情的身心二相。所以修行他心通的过程，不是直接去圣解作欲，去假想观其他有情心里在想什么，不是，是先从自己，有点类似中文一般讲的推己而及人。虽然推己及人不是用他的成语含义，不是这个含，不是这个这种解读方式，但是以过程中就是从推己推论自己身心两者的关联性。如果自己是嗔恚，那外在的形象会是什么？脸红脖子粗等等的。那以此了达，我现在是在升起嗔的一种精神状态。那以此来审观其余有情，也会有如此的身心相貌的相关联。那最后在尘满位，如论文的第三行，尘已不观自心诸色，自是指自身，于他心等，等就是包含的心所，能如实知。意思就是说，在加工用行的过程中，都是需要透过观自己的身心二相，才进一步审观其余有情的身心二相，这样的过程不断的去熟练，去确认其正确性。当尘满尘伴他心通的时候，就不需要先借由审观自己的身心相，在尘满位就可以直接如实了知其余有情的心心所了。好，所以再请翻回讲义143页，答的第二行，修他心通是以色为其去路的门径，是因为先观自己的身相，然后知道心所起的对应状态是怎么样，然后同样再去观其余有情的身，外在的表情、肢体动作等等，进一步去了知其心理的状态，所以都是借由色为去路的门径，他心通是如此。好，那宿住随念通、宿命通，是见次意念分位差别方能得。这是指在加行的时候，那在下一页也有提到。此中的分位差别，可以参考注脚120《普光俱舍论记》解释修宿住通，见次意念前前色相。那分位呢，是指什么？初胎五位，胎中的五位，还有中有位，大略分为11个分位差别。那在论文的解释也有提到，修宿住随念通的时候，不是刹那刹那的向前意念，不是。在注释文，不是论文，抱歉，在注释文的时候有提到，如接着普光的注释，但曰分位，见意不曰刹那，不是说想前一秒、前两秒、前三秒、前四秒，不是这样的修。而是一个大要性的段落，段落的。那为什么不是刹那刹那的向前意念呢？如论记所表述的，如果是刹那的向前意念， 过往所发生的事的话，当我们回忆半生的时候，已经死了，来不及想完，来不及想完。可是修宿命通的加行要修到哪里呢？请看144页科判刮胡 B 的论文。诸有欲修宿住通者，先至审查次前灭心，见复逆观此生分位前前差别至结生心，乃至能意终有的前一念，终有前一刹那。所以以修宿命通而言，比如说现在今天这个时间点，那如论文所说的，先意念前刹那的灭心，那接着呢是约分位这样的往前意念，时间点往前追溯，那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结生心。结生心所指的就是终有想要结生的，也就是这个时间点是生有，生有就是此生的第一个第一刹那。所以结生心呢，就是从中有要转为生有的这个过程。那修宿命通呢，因为是要追溯过去式嘛，才称为宿命。那以本段文的说明，在中有位的时候呢，其实严格讲起来，都还是都包含在今生的范畴，都包含在今生的范畴。那中有的前一刹那，才是属于过去生。中有的前一刹那才是属于过去生，为什么会这样讲呢？这是以阿毗达摩中提到，如俱舍论分别视频有提到一个观念，中有的形态跟将要结生的投生的形态会是一样，对不对？举个例子，所谓的形态就是外在的形象。举个例子，就像假设要成为人去，它的中有的形态就会是人的相貌。假设是要堕到地狱道，那么当它过去世就是时有过去世的最后刹那结束，变成中有的时候呢，它的中有形态就会是地狱的地狱有情的相貌。所以既然中有的形态与生有本有的形态是一样，那因此从本段文阿毗达摩的对应呢，中有乃至到生有本有一直到死有都是同一世同一生，因为他们的形态是一样的，形态是一样的。好，那这段文在《大毗婆沙论》是有说明的，比较完整的文建议大家看讲义145页注脚栏的新号一，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00，详细的阐述修学宿住随念智，也就是现在所讲的宿命通的过程。同样的，他引用了施舍逐论做说明，初修业者于世俗定以得自在，朔其现行。此中的世俗定就是四根本经律的其中一种都可以。好，那先审意念次前灭心，那接着呢在意念久已灭心， 那么接着就像论文所说的分位差别，那次前这样一直追溯。好，那其中第一种说法是错误的。第一种说法是指意念到哪个阶段算是加行位完成呢？第一种说法是指意念至入母胎的前一刹那心，也就是在中有位的时候。但是这种说法是有部所不承认的。为什么不承认？接着底下一行的论文，若作是说非善成满，所以者何？入母胎前一刹那的心呢，是属于中有位，但是中有呢，是此生所设，此生就是指黑板上所写的啦，今生，是我们生有跟本有的同一事。所以呢，如果只意念到入母胎前一刹那心，这是中有心呢，这不是修学宿命随念通的加行成满，所以应作是说，这就是有部的正义，应该是见审意念至此中有的前一刹那的心，这才是加行成满。那为什么？原因是这中有的前一刹那的心是前生的命中心，是前生的命中，所以才是属于过去式，而不是属于今生，不是属于这一位友情的现在式。好，所以以目前这个段落，也可以看出，或者啦，如果我们还没有学这个段落的话，也许我们会想说，如过去所讲的，以欲界或色界的友情，在受生的过程中会有中有嘛？以顺序而言，以顺序而言，上一世受命的最终点称为实有，这是命中心呐，将死而未死。接着，如果是受生在欲界或色界的话，就会感得中有，就会感得中有。那中有之后呢，才进入了生有乃至本有这样的过程。以现在这个段落，分别过去生跟今生，是在实有进入中有的交界。实有是上一世的命中心，进入到投身到欲界或色界，产生了中有这样的过程，就其实可以算是此生今生的范围了。那请翻回讲义143页，再看回科办刮胡 B 修宿命通。所以见次意念分位差别，那么成满之时呢，是能缘处性等，处是指那个方位啊，处所。那性呢，就是种性等等。总而言之，所缘取的也是会与色法有关，不是单独指缘心等等的。好，那因此，为何这前五通只依色界是根本禁律，不能依止无色界定？因为所缘取的对象都是与，不论是在加行位或者是成满位，都是与色蕴有关。所以依无色界的定法呢，是没有办法做到。因为无色界本身就不缘色啊，在无色界唯独会缘色法的一个小范围是空无边处的净分定，在空无边处的净分定呢，会缘第四禁律作为境界，但是到达根本定的时候乃至更高，是无边无所有处乃至有定 就完全不缘色，完全与色是没相关的。当然这是站在有部的正义，有部的正义五色界就是完全没有色，是色无。好，那么接着讲义一四四页科判第一说明修通的加行，他心通的范畴已经叙述了，好，请直接看科判刮胡 B 宿命通的范畴。需要留意的就是引文的论文的第二行结生心，还有中有的前一念。好，那么这是论文的前三行都是以自己作为所缘取、所审查的对象。那为意念他加行意耳，这是指如果想追溯其余有情，过程也是如此。最多加行为最多的范畴，也是要意知他有情中有的前一念，才能称为宿住加行已成。好，那接着说明宿住通初起时，第一次升起的时候，已经一定是借由次第，如加行为这样次第向前意念。可是如果已经很熟练成满的时候呢，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想要回忆哪一世就能回忆哪一世，不用每次都这样，都还要辛苦这样次第往前，这样太累了。这样并非是一个串习者成满位所展现的能力。所以所谓的超意就是只能够跨越的意思，不用这样次第按部就班往前。好，但是有个关键，诸所意识要成领受，这边的领受是或见或闻都可以。所以接着论文特别强调，这主要是因应，或者是在《大毗婆沙论》其实有一段探讨，所以世亲也特别摘录，意进居者习成闻故。所以前文的诸所意识要成领受，这边的领受不一定是指亲身经历，而是指见到或者是接触过或者是听闻过也可以。那为什么特别以进居做说明呢？五进居天，请问是哪一类的圣者才能投身的地方？是不还果的圣者，对不对？所以代表投身到五进居天，他还会回来到下界吗？不会嘛，他一定是往上升。不还果的特色就是对于曾经投身过的处所，不会再次投身，不会有第二次再投身的，它一定是往上升的。那因此呢，想要去意知进居天的种种宿命之事，代表这一位得到宿命通的友情，他不一定是自己曾经经历过，他可能只是过去听闻过别人讲的有关进居天的种种事情，曾经听闻过。意思就是说，假设我现在是欲界的友情，那我修学成就了，我只是因为宿命通共于凡夫嘛，那我曾经听别人讲过进居天的种种，那当我后世成就宿命通的时候，我也能够去意知。可是意知不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而是我曾经习成闻，习就是过去式，我过去曾经听闻过，所以呢，我也能够意知。那这段文大家可以参考在讲义145页注脚122刮胡1普光的俱舍论记。 大概注脚栏一开头哦，是宿住通义近居天者，请问有找到吗？好，那内容就如刚才所说的，虽不生彼，是指成就宿住通、成就宿命通的这位友情，虽然不曾生彼，但是因为过去世曾经听闻，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曾经升到进居天的话，他会一直往上升，因为他是不还果的圣者，他是曾经修学杂修禁律的不还果圣者，他会一直往上升。哦，那如所引用的《大毗婆沙卷》卷100的内容，宿命通能够一知成所经事。啊，所谓的成所经事有两种，一种是成见，一种是成文。有找到吗？有看到婆沙的文吗？对，所以所谓的，在《俱舍论》所说的成领受，就是。曾经看过，曾经自己亲身经历过，或者是曾经听人家很详细的讲过，这也可以。好，那么佛沙有接着说了，那以进居天作为例子，是成文也能够借由宿命通而易知，而于。欲色界极远极甚诸难之事，准此因之。意思是说，对于自己也许没有过往没有曾经看过，在欲界或者是色界所发生的这种非常遥远，不管是时间或空间非常遥远，或者是种种很特甚难以了知的事情，但是。却听过别人讲，也能够借由宿命通而易知。好，接着再请看回讲义144页。从无色界末来生持者，依他相续，出其此通。那么。如刚才有提到的，于欲色界，为什么没有提到无色界？因为宿命通是最多最多依止地势根本禁律而发起的。那么，如后文所提到，刚才寄送也有看到，所缘境是缘至或下，至地或下地，啊，因此依地势禁律所发起的宿命通。是不能缘取到无色界的宿住是，是不行的。所以呢，如果这位友情，某一位友情，是从无色界而往生来到此间的话，来到此欲界或色界，来生此的此，可以包含欲界或色界。那他怎么去升起？宿命通呢？如论文所说的是依他相续，因为是没有办法去关照到无色界，所以呢，它是借由他相续，而不是自相续，是指自己的身心，自己过往所发生的，那么从无色界。而往生到欲界或往生到色界的友情，他想要修学宿命通的话，就是需要依他相续。哦，那所于亦依自相续，所于就是指扣掉从无色界末的情况，也就是。从欲界末，或者是从色界末，然后来生到欲界或色界这种情况，称为是所缘。 这在讲义145页普光的俱舍论记就有叙述，从所于欲色末还生欲色界者，除其此通呢，是也能够依自相续。那意思就是说，依他相续也是可以的，但是依自相续应该是比较方便的，毕竟回忆自己曾经发生的事情，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好，那么在下课之前有一点提供给大家参考，在讲义145页注脚122刮胡二法宝的俱舍论述的第四段解释，从色界末乃至到论文的自相续起这一段底往下数的第三行，或可依自身修自终有初心。好，那为什么会说修自终有初心呢？因为从上文在加行修宿命通的加行位，在上文不是提到终有的前一念，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在这一段文法宝却说只修到终有的第一刹那心，而不是前一念呢？因为这一位有情，如果是从无色界末而投身到欲界或色界的话，在终有的前一刹那是属于什么无色界的范畴，对不对？因为他是无色界的有情而投身到欲界或色界嘛，所以他能够回忆到还在无色界的时间点吗？是不行的，哦，是不行。我刚才有强调，因为是依止色界定而发起的神通的话，最多能回忆的范畴也只在色界的范畴，就是色界和欲界的范畴，他无法回忆到自己成为无色界有情的时间点。所以为什么是终有初心，而不是回忆到终有的前念心？那这一点是可以留意的。这只局限在原本是无色界的有情投身到欲界或色界，他回忆的过程最多只能回忆到终有位，无法回忆到终有的前一念的。好，那至于讲义146页，在注脚栏星号众贤的顺正理论卷76有提到，如果宿命通不能回忆无色界的经历过程，那请问契经中有提到佛能够一知过去的有色以及无色等事，那请问佛是怎么样能够一知过去无色等事呢？那这段文有提到的内容，佛是以彼智知，可是这此中的佛彼智不是我们一般讲的彼量而知，而是如实了知。那这段文建议大家标示参考讲义107至108注脚21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00的内容，意思就是指顺正理论这段文其实是根据大毗婆沙论本论的正义所做的描述，在本份讲义的107至108注脚即有列出大毗婆沙论卷100相关的内容，大家有兴趣可以比对做参考。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